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专题研讨》95题，第95题，改革派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这一题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林大卫牧师撰稿的一篇短文，题为《论改革派》。第二部分由陆光牧师撰稿的，题为《再看改革派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下面第一部分，论改革派。以正路为主要宣传品的改革派，声称美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领袖拒绝了1888年由琼斯牧师和瓦格纳医师宣讲的因信称义的信息，故此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已经沦为巴比伦了，上帝的百姓必须从巴比伦出来。改革派还提倡服装改革、吃素食、生食等，叫信徒重新受洗，并宣誓不再回到所退出的教会。在致牧师的证言32至62页上，有华艾伦撰写的《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的》长篇证言中，他写道：某弟兄及其同伴在宣传小册子中诬告上帝的教会为巴比伦，催促人们脱离教会，这项工作既不光彩也非正义。他们编写的册子借用我的名义和作品来维护我所不赞同和我所斥责为谬道的主张，阅读这些册子的人必然把这些谬误的道理归咎于我，而实际上这些谬论却与我的作品和上帝赐我的亮光完全相悖。我毫不犹豫地声明，那些发动这项工作的人正在自欺欺人。多年来，我一直做见证说，何时有人起来说自己获得特大亮光，而同时却叫人拆毁主借着他的仆人所建造的事业，这人实际上是大大受骗了。他绝不是按照基督做工的方法在工作。凡声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巴比伦的人，最好留在家里慎重思考，现在应该传的是什么道理。他们没有同上帝合作去预备一批在主复临的大日能站立得住的百姓，反而同那昼夜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的撒旦站在一起。撒旦的爪牙们正受他的鼓动，促使人们组织一个邪恶的联盟去困惑、骚扰、为难上帝的百姓。36页，改革派宣称1888年的信息曾被总会的领袖拒绝，怀艾伦曾为此写信责备他们，这固然是安息日会的部分历史。然而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却是，华艾伦自己并没有就此宣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是巴比伦，更没有发起过一次脱离教会另外成立新组织的运动。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凡引用他的著作来分裂教会的人是在滥用他的证言，违背他的教导。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去拯救罪人归向基督，而不该把力量全用于分裂教会、破坏教会的活动。关于服装的问题，华艾伦写道：我劝同道们要在上帝面前谨慎自守，只要当代的时髦合乎卫生的原理，我们尽可以依从。姐妹们的衣着要朴实， 要用质量好、耐穿的衣料，但不该终日思考穿戴问题。愿姐妹们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要让世人看到你们里面存有上帝恩典的装饰。选自《儿童培育指南》414页。改革派的头头们通常是蛮横专制的，他们要求信徒唯命是从，否则就要严厉处分。美国的改革派信徒有的不堪忍受他们头头的辖制，又回到了原来的团体，尽管他们过去曾发誓许愿说不再回来。第二部分，改革派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陆光牧师所著。近年来，不止一次有人告诉我，海外有人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改革运动的名义，在国内多处宣传他们的观点，也有少数信徒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有人也把他们翻译编印的书名为《正路》，又叫《正路研究系列文集》借给我看，希望我写点材料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信徒。根据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和《正路》一书中的介绍，改革运动早于1915年在德国发起，后来跟从的人也存在于波罗的海、东欧一带地区、俄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但大多数的人还是在德国本土。1925年7月，在德国正式成立了改革运动的总部。1948年到1949年，总部迁到美国加州。参加改革运动教会的人，至今始终只是很少数的人。改革派所强调的几个问题，我细看了《正路文集》这本书，发现他们介绍的教义有很多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本上是相同的。他们也承认预言之灵著作和本会原有的纯正信仰，只是对有些问题他们做了特别强调，并存在偏激和错误的观点。他们最严重的也是根本性的错误是，他们曲解了启示录18章另一位天使的警告信息。他原本是第二位天使警告的传扬高潮，并将要和第三位天使警告联合起来，成为传给世人的最后警告。而他们谬解了这个警告，歪曲事实的污蔑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已堕落成巴比伦了，呼召上帝子民从本教会中出去，加入他们的所谓改革派的愚民教会，大搞分裂教会的活动，这严重违背了圣经和预言之灵的训示。他们所强调的问题之一，关于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观点，他们赞成瓦格纳和琼斯长老在1888年与本会总会全球代表大会上的宣讲，以及怀艾伦对这一问题的一贯看法。正如他们所引证的怀艾伦的一句话，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因信称义的保证，恩召百姓接受基督之义，这义就是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命令。选自 给传道人的证言91-92页，转引自正路322页。其实瓦格纳琼斯的看法正是怀艾伦过去蒙召后几十年来与著作中所一直在传讲的看法，也正是代表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最正确的看法。试问谁能代表本会的看法呢？相信本会都全体一致地公认怀艾伦的著作才能代表本会最正确的看法。不论是什么神学家、教授或牧师等，假如他们发表了不同的、片面的或错误的观点，那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而不能代表本会。有一点要提醒一下，英文中因信而来的义，有时在中文中会被人错误地译为因信称义，以致造成了中文读者理解上的混乱。其实这两个词语含义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必须明白，因信而得的义不但包括因信称义，而也包括因信成义，或说也包括靠主成圣。第二个问题，又如关于三天使信息和接受上帝的印记等信息，他们虽然大体上接受了本会传统的解释，但是对启示录18章天使的警告，他们做了似是而非的严重的曲解。如正录中提到，启示录18章的天使来到，又叫做第四位天使，带来了1888年的复兴和改革的特别信息。1888年，启示录18章的天使开始他的工作，传扬基督之义的信息。以上选自正录20页。又说，众所周知，16世纪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改革运动是14世纪就发起的。同样，如今 SDA 即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改革运动的起点就是1888年。1888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召开的 SDA 大总会全体代表大会上，受上帝差遣的使者开始传播了基督之义成为我们之义的信息，322页。他们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转移了18章天使警告的目标和内容。这一警告原本是揭露巴比伦成了龙兽假先知三合一被盗势力的大联盟，并呼召上帝子民从其中出来，但他们却大搞分裂活动，歪曲事实地指责母教会是拒绝了1888年改革信息的巴比伦，呼召上帝子民从其中出来，加入他们改革派的愚民教会。怀艾伦曾对这种污蔑分裂本教会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在本文后面两大段中还将详细的提到。其实因信接受基督之义的信息、灵性上的复兴和改革信息，怀艾伦在1888年以前早就一直在传扬了。详细内容看1888年前的一切教会证言。正如怀艾伦当时自己所说的，在本次至1888年会议上，我亲眼见证到，在表述基督的义及其与律法的关系这个伟大的主题时，就是应当时刻不停地呈现在罪人眼前作为罪人得救恩的唯一希望的主题。宝贵的真光从圣经中照射出来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亮光，因为44年前这光就从至上的权威那里照向我了， 通过我的声音和笔见证他的灵，我已经把这真理讲给我们的人了。但是几乎没有人回应真理，除非他们认可我在这个题目上的见证。有关这个伟大题目的谈论和论述，全部加起来也少得可怜。实事求是地说，有些人的讲道就是该隐所献的祭。以上内容选自《信心与行为》第19章附录 A 100页。再说，因信接受基督之义的信息，不但是属于18章天使信息的中心，而也是第一、第二、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中心。这也当成为我们每一篇培灵救灵讲章的中心。这实质上也是历代以来所传扬的天国的福音。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福音就是指主的救恩。马可福音一章14-15节，马太福音24章14节。华艾伦在《传道梁祝》一书中指出，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照例说教，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极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就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会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宣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此信息在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以上选自《传道梁祝》30章156页。另一处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与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以上选自《传道梁祝》161-162-148页。华艾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时，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 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且，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基督自己也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12章32节。让我们继续引入怀艾伦在《传道梁祝》一书中的论述。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惘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救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5章2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做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全备。传道梁祝158-160页。至于对启示录18章天使警告的正确讲解，可以阅读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其中指出，这段经文指启示录18章1-4节，预指一个时期，就是启示录第14章第二位天使警告所传的巴比伦倾倒的警告将要重新被传扬的时候，同时还要提述自从1844年夏季开始传扬这信息以来，侵入巴比伦各团体中的许多腐败现象。这时以前，那些宣讲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时常被人看为是一般无故惊扰社会的起忧家。他们预言说，美国政府将要统治宗教，施行逼迫，又说教会要与政府联合起来，逼迫守上帝诫命的人。这些话常被人看为是没有根据的胡言乱语，但是等到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广泛展开时，这久已被人怀疑不信的大事竟显然要实现了。到那时，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必要产生一种空前的效果，巴比伦的罪恶都要暴露出来，那用政治权力来强迫人遵守教规的可怕后果，招魂术的侵入，教皇势力的前掌极尽，这一切事实都要被揭露了。因着这些严重的警告，众人就要深受感动，成千上万从来没有听过这些道理的人，这时就要倾听了。这些宣告，指启示录18章1-4节，要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联合起来，成为那要传给地上居民的最后警告。那与第三位天使联合传扬其信息的另一位天使，将要用他的荣耀照亮全世界。这话预言到一种普及全球的工作和非常的能力。1840年至1844年的复临运动乃是上帝能力的光荣显现。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曾传遍世上一切有福音传道的地方，并在一些国度中引起了极大的宗教愤兴，乃是从第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然而在传扬第三位天使最后警告时所发起的伟大运动却要超过这一切，这工作将要像五旬节的工作一样。在福音大功结束时，上帝能力的显现并不逊于福音开始宣传的时候。 在福音开始早雨配降时所应验的预言，还要在福音结束晚雨配降时再一次应验。上帝的仆人因献身归主而脸上焕发圣洁的荣光，到处奔波传扬那从天上来的信息。这警告要借着成千上万之人的声音传遍全球，信徒要行神迹医治病人，并有异能奇事随着他们。传道良注625页627页628页632至633页。第三个问题，关于饮食健康方面，他们重视怀艾伦著作中的教导，这是正确的，这也是本会的一贯立场，但他们对他著作中的教导并不是全面领受，反倒是片面的强调，走极端，不顾实际情况，绝对禁止肉食，在某书上宣传说吃洁净的肉和鱼也是犯罪。若是放纵口欲，贪求肉食，危害健康，固然是罪。但如果是为了健康，在某些缺少足够营养素食的情况下，吃一点洁净肉食也是可以的。其实饮食改良要根据各国各地个人不同情况逐步推进。怀艾伦就是这样全面教导我们的。饮食改良的目的是为了身心健康，荣耀上帝。而过激的说法和做法则会有害健康，羞辱上帝，甚至会被其他教会视为异端。例如怀艾伦一方面指出，即使洁净的肉食对人的健康也有危害的副作用。如果能以素食代替肉食是最有益健康的。他说，关于肉食，我们应当教人摒弃不用，因为肉食是与体力、智力和道德力的良好发展相违背的。肉类从来就不是最好的食物。近代牲畜的疾病突然加增，肉食于是格外有害了。往往在人所吃的肉中充满了痨病和毒瘤的霉菌，于是乎这两种恶病和其他的癣症便传到人的身上了。有许多地方鱼类也能因所吃的污秽的东西而使人类得病，尤其是在靠近城市的地方。以上选自服务真权210页。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提到，肉食戒除之后，当以各种的五谷，包括豆类、菜蔬、水果和硬壳果等滋养而味美的食物来代替。至于有些贫困穷乏的地方，肉类是最便宜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戒除肉食就有较大的困难了。然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必须为当地人民的环境和那年久日深的生活习惯着想。虽是正义大道，我们也不可过分急促地推行，也不要叫人突然改变。若是废除肉食，就必须有价格合适而又滋养的食物来代替。这件事大半在乎煮饭的人，若是他运用思想和技能，必能煮成各种滋补而味美的素食，甚至可以代替肉食。有些人得不到最适宜的饮食，反而随便的吃菲薄没有营养价值的东西，以致所吃的不够供给身体制造良好血液所需的原料，致使身体受亏损，他们的健康就发生问题，整个身体都受影响。又说，若是难以得到水果和坚果等食品，我们就不该催迫他们放弃牛奶和鸡蛋。固然身体肥胖和性欲旺盛的人，特别是在子女们 多放纵情欲的人家，不该用鸡蛋。饮者二，蛋黄中胆固醇含量极高，如果人体血液中胆固醇含量太高，就容易罹患高血压和心血管病。然而对于一般致血器官衰弱的人，牛奶和鸡蛋却也不能完全丢开，尤其是在不能得到别的适宜食物来补充营养的时候。不过吃牛奶的人不可不注意选择壮健的牛，吃鸡蛋的人也应当选择壮健的鸡，才不致受疾病的传染。以上选自《服务真全》296页、297至298页、299至300页。在1902年和1909年所写的证言中也提到，至于牛奶、鸡蛋和奶油，却不应当列入肉食一类。现在还不到时候，说是牛奶和鸡蛋也当完全戒绝。有些穷苦人家的食物，大都只有面包和牛奶两样。他们所吃的水果既少，而又无力去购买那坚果一类的食物。在教导人卫生改良的道理上，需适合人们的现状。预备食物不但应使之富有营养，同时也需使之美味可口，绝不可剥夺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我用一点盐，是血液所不可少的，菜蔬中也当加一点牛奶或奶酪，或者其他替代的东西，增加滋味。因为美国习惯吃生菜，不像中国炒熟吃。以上选自《证严精选》第三集138页、361至362页。另一处又提到吃糖的危害，说喝牛奶不宜放糖，这是指精制的白糖，不是指吃水果时吸收的糖分。他说同时食用大量的奶类及糖是有害的。如果我们晓得这些动物是完全健康，那么我也许要劝人，与其食用大量的奶和糖，倒不如食肉更好了。食肉之害，反不如奶及糖所宜之害。糖能阻塞人体的器官，也能妨害这部活机器的工作。证严精选第一集190页。现在国外喝较多牛奶的，一般都喝脱脂或低脂牛奶，因为乳脂奶油过多会使血管硬化。怀艾伦教导我们说，对于卫生改良主义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是最严格而固执的，他们不但实行自己的主张，更是印教亲戚和邻舍服从他们的意思。然而他们自己病弱的身体所显示的错误改革的结果，和他们那勉强别人服从自己主张的种种行为，往往引起许多误会，终究使人完全拒绝卫生改良的主义。那真能了解卫生之道而依着规律行事的人，必取中庸之道，不走过分或不足的极端。他们拣选食物，不单为口腹的满足，也从身体的建造方面着想。在一切事上，他们总打算保养全身的精力，以希望为上帝和人类做最重大的服务。饮食改良的道理中，包括真正的常识。人们对于这段道理应做广博深切的研究。如果是两个人的主张和见解不能各方面都相同，那么谁也不该批评谁。我们不能立什么一定不变的规则来管理个人，所以没有人可把自己算为众人的规矩模范。再说，人的胃口各有不同，这个人以为美味滋养的食物，那一个人也许要算为乏味甚至有害。像有些人 不能喝牛奶，而有些人却几乎靠牛奶度日。有些人不能消化豌豆、黄豆等类，而有些人却很能得到豆的滋养，又如薯谷之类，对于有些人是极好的食物，但是有些人却不能吃。以上选自《服务真诠》298页、299页。第四个问题，华爱伦还教导我们要实行健康改良的生活，采用自然的疗法，反对乱用药物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许多病都可以不用药物，单单采用自然疗法，改良生活习惯，就可以完全康复。药物，特别是西药，本身都具有毒性或较大的副作用，滥用药物的危害性是极大的，但它绝没有禁止使用任何药物的意思。例如，许多急性传染病，如果不能赶快用药物控制，就有生命的危险。我们教会也一向办有许多出色的卫生疗养院和医院，治疗各种疾病。第五个问题，关于可否离婚再婚的问题。主耶稣已经有明确的教训，华爱伦也已经做了清楚的解释。例如，主耶稣有一次回答法利赛人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19章9节。另一处又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马可福音10章11至12节。根据以上两节经文可以看出，主耶稣是不容许随便离婚再婚的，唯一允许的理由是对方犯奸淫而又不肯悔改，甚至已经和别人同居结婚。正如主所指出的，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对方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反过来说，凡休妻另娶的，若是为了对方犯淫乱而又不肯悔改，甚至以变心和别人同居或结婚，那就不算是犯奸淫了。妻子离婚另嫁也是根据同样的原则。预言之灵对此也有清楚的解释和指示，因为只有一种罪，那就是奸淫，才能在上帝面前使丈夫或妻子处于可以摆脱婚约约束的地步。虽然国家的法令允许离婚，但依照圣经的真理，并根据上帝的律法，他们还是夫妻。我蒙启示，某某姊妹直到现在仍无权与另一位男子结婚，但是她或是任何其他妇女，如果因为自己的丈夫犯了奸淫而合法的离了婚，她也可以自由地与她所选择的对象结婚了。另一次也说，上帝只允许一个叫妻子离开丈夫或丈夫离开妻子的理由，那就是犯了奸淫。这一方面的理由也必须虔诚地加以思考。富林信徒的家庭，361页、359页。以上的看法也是我们教会对离婚再婚问题的一贯立场，但我感到奇怪的是，改革运动派却不赞同这一正确看法，还毫无根据地认为这是怀先知对这一问题的个人见解。正如175页末段，其实怀先知也是以主耶稣的教训为根据的，并又在上文中明确告诉我们，我蒙启示。改革派的看法是过于偏激而不正确的，他们认为即使丈夫犯淫乱的罪休妻再娶，被休的妻子也无权再嫁，否则也被算为犯奸淫。他们的原句是这样说的，被犯奸淫的男人休的女人是否有另嫁的自由？不，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18节明确指出了，被休的女人照丈夫的样子另嫁 也是犯奸淫，其结果两个人的奸淫将导致四个人的过犯。正路176页。其实主在路加福音16章18节所说的，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是特别指出人们常易犯的两种罪，一种是指丈夫想要休妻另娶，妻子也同样想要离婚再嫁，二人都是犯奸淫；二是指贪恋人的妻子或丈夫做第三者，破坏他人的家庭，使对方离婚后和自己结婚，这也是犯奸淫，是第十条诫命所严厉禁止的，因此这和上述问题无关。第六个问题，关于144000人的问题。正路中引用了早期本会某些人意识的错误见解，想以此证明自公元1844年以来，凡信守三天使信息后在主里死去的信徒，也都包括在144000人之内。他们也想引用怀师母的两段话来证明这一点，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段话并非像他们那样理解的，并且这样的理解是和怀师母在善恶之争中所做的明确解释有矛盾。第一段话在早期著作原文40页上，于是那天使对我说，你必须回去，如果你忠心的话，你和那144000人将来必有特权访问诸世界，并参观上帝所造的万物。另一段话引自1850年第十封书信，收集在信息选粹第二集原文263页上。我不知怎样对你说，你妻子的丧号使我极度悲痛，我难以相信，就是现在仍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我现在要将上安息日上帝赐给我的一个意象写给你，我见到他已经受了印记，将要听见上帝的声音而起来，并将要和144000人一同站立在地上。正路将他错误的改译为，并要加入144000人中。对于上述两段话，当时的人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人错误的理解为，怀师母和那位死去的姐妹将来都要列入144000人之中。另一种看法却是正确的解释，这正好证明他们不属于144000人之中，他们只是同144000人在一起。至于怀师母本人对这个问题究竟是怎样解释的呢？在他晚年正式出版的并公认为预言之灵著作的《善恶之争》一书中明确指出，那从人间赎回来的144000人要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这些人是从世界上活着的人中变化升天的，要被算为初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这时他们已经蒙了拯救。善恶之争40章672页。他们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改变，上帝的声音已使他们得荣耀，现在他们要变为不朽坏的，且要与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他们的主相遇。40章669页。第七个问题，关于服装方面。正路一书中没有提及，但是据说他们有严格的规定，姐妹聚会时一定要穿比较长的裙子，靠近脚踝之上一定的距离。也许他们本来的用意是好的，是为了抵制世俗化的服装，比如穿过短的裙子。但是又规定老太太，就是素来穿惯长裤的， 也要改穿裙子，这就未免不顾当地风俗人情，太形式化了。他们实际上是照搬了西方的习俗，因为在西方，姐妹穿比较长的裙子进教堂，被认为是一种庄重的服饰。其实穿什么服装都是可以的，只要符合一个原则，在当时当地的人看来，美观大方，并且有益健康，符合圣徒的体统，以致能荣耀上帝。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第八个问题，据说他们也要人重新接受敬礼，加入他们改革派教会，并宣誓脱离原来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不可再回原教会去。这就彻底暴露了他们攻击、污蔑、分裂母教会的实质。第九个问题，关于对普世教会联合运动的看法和关系问题。其实我们教会的基本信仰，三天使的警告和预言之灵的指示都讲得很清楚。我们教会根本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但是由于本会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组织，信徒人数已经有900几十万，并且日益快速增长。单单以90年到95年的统计来看，在这五年中就增加了300多万受浸的信徒，平均每年增加60多万信徒。现在本会全球信徒已经有1890万。在这样一个普世性的教会和教牧人员中，出现个别有些偏差或错误的说法和做法是难免的，但这并不能代表本会的根本立场。至于有人说总会领导已经背道了、堕落了，和天主教搞联合了，这完全是危言耸听，不符合事实。其实本会总会领导是每五年改选一次，由全世界各地本会派代表参加全球代表大会时选出。第十个问题，关于参军的问题。正路一书中还提到，早在1914年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由于德国以及个别欧洲国家征兵入伍，当地的教会领袖屈从于政府的压力，劝信徒说可以参军作战。德国有少数信徒坚决反对这一立场，结果被本会教会开除，被政府监禁，甚至有的被杀害。后来大总会派代表去调查处理了这事，批评当地教会领袖的错误做法。大总会根据圣经的真理原则和预言之灵的训示，是不赞成信徒在应征入伍时参军作战的，但是可以参军作为非战斗人员，比如参加医疗救护工作。怀艾伦在1863年所写的证言上有一段说，我蒙指示看到上帝的百姓，他们是上帝的珍宝，不能参加这种使人困惑为难的战争，因为这是与他们信仰的每一条原则相悖的。在军队中，他们若是顺从军官的命令，就不能顺从真理。在那里，他们要不断地违背良心。属世的人受属世的原则所控制，他们不会重视别的信条。世上的政策和公众的意见辖管着人们的行动，使他们不能实行真理的原理。但是上帝的百姓不能被这些所控制。以上选自证言卷一，原文361页，正路 264页。华爱伦在信息选粹上又说，我们刚送走三位青年，他们是因响应政府服兵役的号召前来接受三个星期的训练的。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些穿着军服的人佩戴着因忠于他们的工作而得的荣誉勋章，他们是值得信任的青年，这些人不能回避选择，只是因他们国家的律法要求他们如此行。我们只是鼓励他们要争当基督十字架的真实战士，我们要为这些年轻人祷告，上帝的天使会伴随着他们，保守他们脱离试探。选自信息选粹第二集335页，转引自正路286页。这三位青年是瑞士人，在瑞士守安息日的人可以选择加入卫生军团，在那里可以免除使用武器。选自评论与通讯1885年11月3日，转引自正路286页。美国也早在1864年9月26日由华盛顿地区司令官签字的法令上写着说，宗教团体的会员们，就是那些发誓说他们是凭良心反对服兵役，以及那些因信仰的规定和被该宗教团体禁止如此做的人，在应征入伍时将被作为非参战人员，应该被分配到医院或是照顾自由民，自由民指获得自由的奴隶，或是付300美元以便做伤员和病人的医疗生活费用。战争年代的 SDA 61页，引自正路284页。至于现在，美国政府也仍然允许这样的人在应征入伍的时候可以作为非参战人员。改革派的错误理论根据。正路一书上提到，众所周知，16世纪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改革运动是14世纪就发起的，同样如今 SDA 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改革运动的起点就是1888年。1888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召开的 SDA 大总会全体代表大会上，受上帝差遣的使者开始传播了基督之义成为我们之义的信息。选自322页。接着就引用了华爱伦的一段话，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带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因信称义的保证，恩召百姓接受基督之义，这义就是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命令。选自给传道人的证言 91-92 页，转引自正路322页。随后有错误的别有用心的强调说，琼斯和瓦格纳所做的见证是 SDA 教会的历史转折点，是伟大的改革运动起点。324页还说什么启示录18章的天使来到，又叫做第四位天使，带来了1888年的复兴和改革的特别信息。20页关于这一点，我在上面第二个问题中也已经做了说明。其实，首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将琼斯与瓦格纳所传的因信接受基督之义的信息，与14到16世纪所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做比较，就是十分错谬的。威克里夫、胡斯 和马丁路德改革的对象，是中古黑暗时期离道背教的巴比伦教会罗马天主教，为的是要组成一个新生的基督教会，而琼斯和瓦格纳却是向本教会传扬基督之意的信息。当时本教会的灵性情况最多只能说是处在老底家教会的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情况之中，却绝不能被说成是巴比伦。再说，因信接受基督之意的信息并不是从琼斯和瓦格纳才开始传的，在怀艾伦的著述中早就一直在传了，正如上面已经引证的怀艾伦的话，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亮光，因为44年前这光就从至上的权威那里照向我了，通过我的声音和笔见证他的灵，我已经把这真理讲给我们的人了。而且灵性复兴和改革的信息也不是从这时开始传出的，而是在怀艾伦奉命所写的证言中早就不断地在传讲了。就如在1857年所写的证言，应当热心也要悔改，1870年所写的上帝为何责备他自己的子民，1873年所写的老底家教会等等证言中都传出了改革的信息。参看证言精选第一集40-46页264-265页327-333页。在1875年所写的证言题为教会的情形一文中，他一开头就指出，在上帝的子民之中大有改革之必要，那些达到圣经标准像圣经上所形容的基督徒者现今真是很少见啊。证言精选第一集401页。只是由于教会领袖和传道人对怀师母长期以来所传讲的因信接受基督之意和灵性复兴改革的信息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于是上帝就再借着这两位仆人特别加强传扬这一重要信息。再说，琼斯和瓦格纳当时也从没有将本教会当作巴比伦而呼召上帝子民从教会中分离出来，组成另一个新的教会组织，就好像现在的改革运动派所从事的分裂活动那样。关于琼斯的情况是这样的，他是本会的一位牧师、编辑和作者，1873年受浸加入本会并开始传道，1885年5月成为时照报刊助理编辑，数月以后他和瓦格纳牧师一同成为编辑，他担任此职直到1889年。瓦格纳于1888年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所召开的大总会全球代表大会上特别传讲了因信而来的义的信息，这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成义。他也特别强调了因信成义的必须和可能。琼斯也和瓦格纳持有相同的观点，由于怀艾伦的大力支持，在此后的几年中他们被总会差派在全国各地的帐篷大会、其他大型聚会、工作人员会议、传道人研讨会和本会的机构中大力传讲这一主题，怀艾伦也陪他们到其中的许多地方去传讲，直到他在1891年12月被总会派往澳洲帮助发展圣工，于1900年才回到美国。怀艾伦论到那几年中陪瓦格纳和琼斯去各地传讲因信接受基督之意的信息所见所闻的情况说， 在大总会之后的所有集会中，人们急切地领受了关于基督之义的宝贵的信息。我们感谢上帝，有那么多生灵意识到他们需要某种他们还没有的东西，就是爱的金子、基督之义袍和赐人智慧与启示的圣灵的眼药。以上选自《基督我们的义》45页，转引自正路20-21页。怀艾伦于1892年在澳洲所写的书信中，批评有些人抓住琼斯和瓦格纳的弱点不放，想要否定他们所传信息的人，也说过这样的话：琼斯和瓦格纳也许会偶尔受敌人的诱惑，但不能因此而全然否定他们所传的真理。众人把众使者的弱点抓住不放，全盘否定他们是受上帝差遣的使者，他们所传的信息是无中生有的。因此，众人深深地陷入自欺欺人之中。因此，我们要向他们大声传扬现代真理，引导他们进到真理之中，通过心灵的复兴与改革，成为忠实的信徒。转引自正路324页。但是怀艾伦在1893年4月9日写给琼斯的信件中，也蒙主指示劝责了他后来在传讲中出现的过于偏激的讲法。怀艾伦在这一封论到信心和行为关系的信件中说：我正在出席会议，而且会众不少，在我的梦中你正在陈述信心的主题和借着信心而归于我们的义。你几次重复说行为无义和没有先决条件，在亮光中事实已表明，我知道许多人的思想会被混乱，并会不接受关于信心和行为的正确观念，为此我决定写信给你。你讲述这事太激烈了，我们接受称义成圣和基督的义是有条件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你在许多人的思想中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虽然好行为不能使一个人得救，但一个人没有好行为也不可能得救。上帝拯救我们有一个法则，那就是必须祈求才能得到，寻找才能寻见，叩门才能向我们开门。以上选自《信心与行为》第17章《信心和行为》81页。1893年第44号信件，出版于《英文信息选粹》卷一377页，已经根据英文重新翻译。1897年，琼斯成为总会委员会委员之一。1897-1901年，他担任了总会的期刊《评论与通讯》的主编，乌利亚·史密斯为副主编。1899年，他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议会中演讲，反对强迫人守星期日的法案，获得胜利。于是他被公认为本会维护宗教自由的最突出的讲员。他在那时兼任了《美国哨兵》的编辑。《美国哨兵》是一本维护基督徒自由方面的杂志，自由的先锋。他也为其他 SDA 报刊写了许多文章，并著作了一些书，因他感到有违于某些总会行政政策，他在1899年晚些时候辞去了总会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但在1901年的全球总会代表大会上，他又接受了这一委员职务。当他担任加州区会会长期间 ,1901-1903年,接受了凯洛克医生的邀请去加入他们的工作。那时凯洛克正积极争取使 白特格雷克疗养院脱离总会的领导，琼斯拒绝怀艾伦的劝告，接受了这一邀请。在总会领导机构从白特格雷克搬至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很短时间之后，在1903年8月，琼斯被邀请参加总会领导机构工作，担任宗教自由方面和其他适合于他的工作。他接受了，但很快他又回到白特格雷克。他提出的理由是为了帮助凯洛克医生看出他错误做法，然而他却成了凯洛克的同情者，站在他那一边攻击总会，结果失去了总会的职务，最后也失去了教友的会籍。在1909年总会全球代表大会上，曾做出最大的努力要挽回他。一个由领导成员组成的大的委员会，一连三个下午与他交谈，在会议的最后，经过长久的呼请重新和好之后，总会会长丹尼尔斯伸出他的手，越过台面邀请琼斯说，过来吧，琼斯弟兄，过来吧。琼斯明显地受到了感动，站了起来，缓慢地伸出手要和对方握手，但忽然间缩回了手，并坐下来宣告说，不，绝不。琼斯继续遵守安息日，并忠心保持了教会中其他大多数的基本信仰。他死的时候没有一个跟从者。以上内容选自 SDA 百科全书707页。关于上面提到的凯洛克医生，情况是这样，他是一位外科医生，外科器械的发明家，以及物理疗法与营养食物的先驱者，对本会早年医疗卫生工作贡献很大，并且闻名于世。可惜后来凯洛克医生和总会领导斗争，企图获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所有他曾协助过的医疗机构的控制权。他最后成功地取得了以下几个机构的控制权：白特格雷克疗养院、白特格雷克食品公司和墨西哥的健康机构。他也开始传讲奇怪的教训，他所著的书《活的圣殿》充满了泛神论的教训。教会尽了一切努力要帮助他看出自己的错误，怀艾伦也亲自对他做工，并传给他许多信息，但终归徒然。在1907年他失去了教友的会籍，只有少数关系密切的朋友跟从他。在凯洛克医生和教会联合的时候，他无疑地像教会中其他人一样，如果不能说他做得更多的话，也是做了许多的工作，使安息日会的名声和工作在全世界面前大为增进。如果他保持忠心的话，他就能继续成为一座大有能力的高塔。许多人都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回转。有的时候他似乎变得友好，在他的邀请之下，总会执行委员会每年一次的秋季教务会议，在1926、1932、1933、1934、1937和1941年都是在白特格雷克疗养院中举行。他在1943年12月14日在他的白特格雷克家中去世，并没有回到教会中。以上选自 SDA 百科全书723页。关于瓦格纳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也是一位牧师和编辑。1884年他在太平洋出版社任时照报刊的 助理编辑。他的父亲是当时的主编。两年以后，1886年，他和琼斯一同升任为编辑。他担任此职直到1891年5月。SDA 百科全书上说，1888年，他和琼斯在明尼阿波利斯总会全球代表大会上就因信而领受的义这一主题做了一系列值得纪念的讲道。此后几年也就这方面的主题做了专门的传讲。1892年春天，他带着家人到达英国，担任现代真理的编辑。1899年冬天到1900年，他和普勒斯科为英国的工人举办了一个训练学校。1902年，他任英国南方区会的会长。1902年夏天，他回到美国。此后，他在以马内利传道大学短暂任职。在他从英国回来以后，有一时期，由于家庭的困难，导致了离婚和再婚，他离开了教会的职务。他的人生最后六年是在白特格雷克大学任教，当时这所大学是在凯洛克医生的管理之下。白特格雷克大学这个名称是后来的名称。以上选自 SDA 百科全书1563页。改革派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正路》一书从预言之灵著作中引证了许多怀艾伦指责当时教会的话，作为他们推行名为改革运动，实际是分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活动的所谓根据。他们说什么某教会已被盗了，堕落了，已成为巴比伦教会了，呼召上帝的子民从其中出来，加入他们自称的所谓改革派的教会。他们严重地曲解了启示录18章第一段另一位天使的警告信息，说什么启示录18章的天使来到，又叫做第四位天使，带来了1888年的复兴和改革的特别信息。1888年启示录18章的天使开始他的工作，传扬基督之义的信息。他们又严重歪曲事实地指责某教会因拒绝了1888年改革信息而堕落成巴比伦，并呼召上帝子民从其中出来，加入他们改革派的愚民教会。他们还从预言之灵著作中断章取义，歪曲引路许多责备当时教会的话，作为他们分裂某教会另外组织改革运动派教会的所谓根据。其实他们是不可能找到这些根据的，因为怀著中是一直反对这种分裂教会的活动的。事实上，他们都是断章取义，曲解原意。怀师母也已经在证言中明确声明，反对他们这样引用他的话语。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不要去看这种拼凑的语录，而一定要看怀艾伦著作的全篇全章和全书的内容。例如善恶之争等五本丛书，全书每一章都要仔细研读。又如教会证言或证言精选有关的语句，都应当整篇研读。否则不了解当时背景和上下文，就很容易被误导。怀艾伦在证言中固然有许多责备教会的话，那是迫切希望教会能够发热心，能够悔改，向主买火炼的金子、白衣和眼药，能够在更多传道人和教友的心灵中兴起真正的灵性复兴和改革，能够准备好接受圣灵晚雨的浇灌，完成传道救灵的大功，预备迎接主的复临。事实上，怀艾伦在证言中始终是严厉反对分裂教会的活动的，反对另外组建新的教会组织。 更严厉的反对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说成是巴比伦，而呼召什么上帝子民从其中出来。怀艾伦本身的经历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他自己直到1915年7月16日在主内安睡，始终一直坚立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之内，是渔民教会的先知、职工和教友。但是奇怪的是，改革运动派对预言之灵的这一方面许多明显的训示和怀艾伦先知的本身立场，为什么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句不加引述呢？可见凡是搞分裂活动、派性斗争的都会这样的盲目。在证言精选第二集355至362页，有怀艾伦在1893年发表的《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的一篇证言，选自《致牧师之证言》原文第36至62面，1893年初次出版。现在就将全文以及其他有关证言引证如下。多年以来，我曾做过见证，若有人起来自称拥有大光，却同时主张拆毁主祭他人间代表所已经建立的，这等人乃是大受欺骗，而不是站在基督的立场上与他同工的。那些坚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是巴比伦，或说有些部分是巴比伦的人，他们最好是留在家里，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该传的是什么信息。他们不但没有与神圣的代理者合作，预备一等人可在耶和华的大日站立得住，反而是与那日夜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者采取同一立场了。在教会中虽有邪恶的事存在，并且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到世界结局之日，然而教会在此末世时代中，对于那被罪恶污秽及堕落的世界，仍不失其为世界之光。这个软弱的、有缺欠的、需要责备、警告及劝诫的教会，乃是基督在世上所最关切的唯一目标。世界乃是一个工厂，借着神人双方之代理者的合作努力，耶稣正运用他的恩惠及神圣慈悲，在人心中从事实验的工作。众天使见到那些皈依上帝的人在品格上所起的变化，便甚惊奇，而唱出欢乐的歌，赞美上帝及羔羊，表达他们的快乐。他们见到在本性上是可怒之子的人悔改成为基督的同工，引人归向上帝。他们见到那些原在黑暗中的人成为明光，在邪恶悖谬时代的道德暗夜中大放光明。他们见到这些人以基督同样的经验来准备好与他们的主同受苦难，将来也必在天上与他同享荣耀。上帝在地上有一教会，高举被人蹂躏的律法，并向世界指明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之羔羊。教会是基督丰盛恩典的托管者，并且借着教会终必彰显出上帝对世人最后的丰盛之爱，使世界被其荣耀所光照。基督祈求上帝使他的教会合而为一，像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这祈祷终必得到应允，圣灵必沛然大降，不断地供应上帝的子民。他们要在世上做见证，证明上帝使人得救的大能。现今世上只有一个教会站在破口之处修补篱笆，建立久已荒废之地。 若有任何人叫世人及其他教会去指出这教会深斥其为巴比伦，他就是与那控告弟兄者在做同样的工作。在我们之中，岂可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发表撒旦所要向世人散布的关于那些守上帝诫命及信耶稣真道的观点呢？难道没有足够的工作可以满足你们的热心，去向那些在异端黑暗之中的人传扬真理吗？你们受命作为金钱和才干的管家，竟然误用主的资产来传播异端。举世之人痛恨那些宣扬上帝律法有约束能力的人，凡是效忠耶和华的教会必参加一种非凡的斗争，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凡是认识这场战争性质的人，必不会将武器转向奋斗之教会与之为敌，乃欲奋其全力与上帝子民共同作战，抗拒邪恶的联盟。那些号称受上帝的引领及教导，而又同时兴起传扬自己负责之信息，从事特别的工作，破坏上帝历年所建设的，这等人不是实行上帝的旨意。必须知道，这些人乃是站在那大骗子的一边，不可信从他们，他们乃是与敌上帝、敌真理之人联合的。他们要戏笑传道人的职分，而视之为祭司制度，应当远离他们，不与他们的信息有份，不管他们是多么会引用证言来捍卫自己。不可接待他们，因为上帝没有交这份工作给他们去做，这份工作的结果将使人不信证言。他们也要尽其所能使我历年来所从事的工作归于无效。我一生几乎都是专心致志于此项工作，可是由于有人兴起传扬上帝从未交给他们的信息，往往加重了我的担子。这等邪恶的分子选用证言的某些部分作为他们异端邪道的骨架，即以加强其发挥假见证之影响力。等到他们的信息显出是异端之时，证言也被异端所拖累，而遭受同样的责难。他们所引的这些证言，乃是未经我的同意，擅自采集我的私人函件而成。世人懵然不知此事，竟然以这些为凭据，证明我的工作乃是虚伪的，不是出于上帝或真理的。他们这样使上帝的工作蒙受羞辱，将来必要在上帝面前为他们现在所行的事负责。上帝有一教会，在会中亦有神圣委派的职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五节。主已经指派了代理的机构，并有一个教会，虽然是历经逼迫、争斗及幽暗，而仍然生存着。耶稣爱教会，并为教会舍己，他要充实锻炼， 使它尊贵而高尚，使之能在今世败坏之颓风中坚立不拔。上帝所指派的人以奉命去，以警醒坚忍的关怀，使教会不至于被撒旦恶计所倾覆，乃要屹立于地上，发扬上帝在人间之荣耀。在教会与世界之间，永远是有强烈斗争的，心思与心思相对峙，原理与原理相抗衡，真理与异端征战，现在已经开始，且快要达到顶点的危机之中。经验丰富的人就要担任上帝所委派的工作，看守他们将来必要交账的生灵。但愿人人都能领会我现在所写的话，那些与上帝同工的人不过是他的工具而已，他们本身并未具有那种特殊的恩典或圣洁之本质，他们只有在与天庭众智者合作之时才是成功的，他们无非是瓦器，就是上帝真理宝物的储藏之所而已。保罗撒种，亚波罗浇灌，只有上帝能使他生长。上帝借着他所委派的代理者发言，无论任何人或任何团体，不要因为拒绝听受上帝所选派的使者口中所传主的圣言而亵渎了上帝的圣言。人们拒绝不听上帝的信息，就是自己把自己囚在暗室之中。他们对于上帝委派的代理者显示出不敬，就是自绝其灵性与洪恩厚福之外，并劫夺了那本当归到基督身上的荣耀。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然而撒旦却是一个警醒永不打盹的仇敌，他常在人类心思上下苦功，想寻找一片能撒播他败子的土地。他如果能物色到什么可为他服务的人，便要向他提出意见及邪说，并使他热心拥护异端。真理不但劝导人悔改，也是为领受真理者做洁净的工作。耶稣已经警告过我们，当防备假师傅。自本会工作开始以来，时时有人起来提倡新奇害人的理论，但是那些号称信仰真理的人，如果肯去见有经验的人，肯存着虚心领教的精神去查究圣经，用真理之光以及记着那素来殷勤研究圣经的弟兄们的帮助来审查他们的理论，同时向上帝祈求询问说，这是主的道呢，亦或是撒旦要引我走的邪道呢？这样他们就会接受光明，并逃避猎户的罗网了。唯愿本会的一切弟兄姐妹都要防备有人起来，因为想要使主复临的话应验，或是想要使关乎其他含有特别意义的应许实现，而给主定下时辰。因为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使徒行传一章七节。假教师们也许要表示对上帝的工作很热心，也肯花钱把自己的理论公诸于世人及教会之前，可是他们因为把异端与真理相混，所以他们的信息就是一种欺骗，必定会导致生灵陷入迷津。我们应当应对并抗拒他们，这并非因为他们是坏人，乃是因为他们是虚谎的教师，并尽力用真理的图章来加印在异端邪道上。既有真理瑰宝堆积满仓满库，既已使人们在圣洁之信仰上得以丰饶，竟有人要经历这许多痛苦去发掘一些异端邪说，这真是多么可惜呀！ 他们不教导真理，反而沉思默想于新奇之说，使自己处于和那些上帝用以领人登上真理高台的人不和谐的地步。他们把所说过的有关一心一德的各种话都弃置一旁，践踏基督的祈祷，视他所求的合而为一是不必要的。基督徒不需要合而为一，像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他们越出正轨，并像耶户一样，叫弟兄们效法他们那样为主热心的模样。他们的弟兄们曾在工作之时饱受日间之炎热与辛劳，如果他们的热心用于在同样的路线上做工，如果他们肯坚忍奋斗，战胜灰心与阻碍，像他弟兄们所行的，他们就值得大家效法，而上帝也要悦纳他们了。然而这等人是该被责难的，因为他们出发传扬奇妙真光，而同时却又离开上帝所引领的大理者。这正是哥拉大贪亚比兰所行的路线。他们的行动曾被记下，作为众人的警戒。我们不应当行他们所行的，就是攻击责难那些上帝委以工作重任的人们。那些宣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为巴比伦的人，曾采用证言来作为一种似是而非的根据，支持自己的立场。他们为什么不提出那多年以来做我信息主题的话，就是教会应当联合一致呢？他们为什么不引用天使所说的团结、团结、团结呢？他们为什么不重述那忠告，提出那原理，就是团结生力量，分裂致衰弱呢？这等人所传的信息已使教会分裂，使我们在真理之敌面前蒙羞。在这种信息中明白显示了大骗子似是而非的手段，他要拦阻教会达到统一完全的地步。这等教师是在追随自己所点燃的火花，顺从自己独立的见解而行，使真理受到异端邪说的阻碍。他们不听弟兄们的劝告，坚持自己的路线，终至于成了撒旦所期望于他们的，就是精神错乱的地步。我要警告我的弟兄们，应当提防撒旦各式各样的作为。神人之大敌现今正因为自己在迷惑生灵的工作上成功，及诱导他们的金钱与才干充为有害的用途而欢欣雀跃。他们的金钱本可用以推进现代真理之用，现在反而用在散布那些在真理上毫无根据的怪诞思想之上。我促请凡称为信仰真理的人，应当与弟兄们合一前进，不可给世人机会说我们是极端者，不团结的，各传各道，各说各理。应当避免争论，人人都应当提防谨慎自己，使人们看出他是站在破口之处从事修补，而不是站在墙上制造破口的。但愿大家小心，不要高声疾呼地反对现今唯一应验圣经所形容的守上帝诫命及信耶稣真道，而在这末日高举公义之大旗的愚民。上帝有一般特殊的子民，一个在地上的教会，他们在教导真理及维护上帝律法的机会上是独一无二的，超乎众人的。上帝有他委派的代理者，就是他所引导的人，饱受白天的炎热与辛劳，与天庭的助手合作，在我们这个世上促进基督的国度。但愿大家与这些特选的代表联合，而在末日显明自己是列身于那些有圣徒的忍耐、守上帝诫命、信耶稣真道的人群之中。上帝在地上有一教会，他们是他选召的子民，遵守他的诫命。他所引领的是作为整体的百姓，不是分支别流，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真理是一种使人成圣的能力， 而在奋斗中的教会并不是完全得胜的教会，因为在麦子当中杂有败子。仆人问说，你要我们薅出来吗？主人却回答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马太福音13章28-29节。福音之网不但网到好鱼，也网到不好的鱼，只有主知道谁是属他的。我们个人的本分就是谦卑的与主同行，我们不必追寻什么新奇的信息，我们不应当想那些尽力行在光中的上帝之选民是组成巴比伦的分子，那些倾倒了的各派教会才是巴比伦。巴比伦一向孕育着有害有毒的道理，这种异端错误之酒是由假道理所酿成的，诸如人的灵魂不死，恶人永远受苦刑，否认基督在伯利恒降生之前已经存在，即拥护高举七日的第一日过于上帝所定为圣的安息圣日，这些以及如此之类的异端邪道正在各教会之中向世人传扬，这样就应验了那经上所说的话，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华艾伦在1902年所写的证言中又指出，教会虽是软弱有缺憾，时常需要警告及劝诫，但仍不失为基督所最关切之对象，他正在人类的心上从事恩典的实验，使品格有极大的变化，以致天使都感到惊奇，并高唱赞美之歌以表达心中的欢乐。他们乐于思想，这有错有罪的人类竟会起这样的变化。以上选自证言卷七，原文第16面，1902年注，引自证言精选第二集362页。华艾伦在对传道人之证言一书中又特别指出，上帝有一般子民是全天庭所关切的，他们是上帝在地上所心爱的对象。但愿每位念这话的人要仔细思想，我奉耶稣的名要将这些话铭刻在每位的心灵上。若有任何人，不论是本会之中或本会之外，如果觉得有责任在心，要出去传扬一种信息，说上帝的子民是与巴比伦同列，他宣称那大声喊着说的就是呼召人离开他，你就可知道他所传的并不是真理信息，不可接待他，也不可对他说平安顺利，因为上帝并没有记着他说话，也没有交信息给他，他乃是未奉命就奔跑了。以上选自对传道人之证言原文第41页，引自证言精选第二集362页。华艾伦于1905年在所写的《教会论》一文中又指出，主已说过，在我们开始完成此工之时，应当温习过去的历史，他为末世所发的每一项真理都应该传扬给世人听，他所建立的每一根柱子都应当予以巩固。我们现今不能离开上帝已经建立的基础，我们现今不能参加任何新的组织，因为这是等于叛离真理。怀氏活页文读《教会论》之一，1905年注，引自证言精选第二集362-363页。华艾伦在1892年所写的文章中指出，我们不必怀疑，也不必害怕这工作不成功，上帝正在领导工作，他必按照顺序安排一切。如果在领导工作方面需要什么调整的话，上帝必能善于处理，改正一切错误。唯愿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领导这搭载上帝子民的高贵船舶，靠着它安全地驶入港湾。评论与通讯，1892年9月20日， 怀氏文稿引自正言精选第二集363页。可惜这些自称为改革派而实际上是谬解启示录18章最后警告的分裂教会派，不听预言之灵先后多次的劝诫和警告，竟然在怀艾伦与主内安睡的那一年，就是1915年，正式建立起改革运动的组织，攻击母教会已经堕落了，被盗了，已经沦为巴比伦了，并呼召上帝子民从其中出来，加入他们的所谓改革运动的教会。一切明白真相的上帝忠心愚民一定要坚决抵制，拒绝他们。怀艾伦在证言中说，不可接待他，也不可对他说平安顺利，因为上帝并没有记着他说话，也没有交信息给他，他乃是未奉命就奔跑了。最后的恳劝，各位弟兄姐妹，很希望你们看过听过这篇文章之后，能对本会的所谓改革运动派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至于受到他们分裂教会的错误宣传的影响。更切望有些已经多少受到影响的弟兄姐妹能够完全摆脱他们错误的影响。虽然改革派中也会有一些爱主的上帝仆人和弟兄姐妹，但他们的有些观点，特别是分裂教会另组教会的做法，却是完全违背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希望你们不仅不要受他们的影响，而且在有机会的时候，更是要靠着主的恩助劝他们回头，停止搞分裂活动，也要坚决抵制拒绝他们的分裂活动，免得在他们的罪行上有份。深信我们教会中的上帝愚民最后在主的责备管教之下，一定能够完全的被炼净，接受完与圣灵的浇灌，完成传道救灵的使命，迎见基督的荣耀复临。但愿我们末后上帝愚民都更加的彼此相爱，合而为一，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热切的推进主的传道救灵大功，恳求完与圣灵的配降，将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24章14节，马可福音1章15至16节，和三天使警告启示录14章6至12节，迅速传遍天下，共同预备迎见主的驾云荣临。陆光牧师约写于1998年，修订于2017年。